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31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新年前夕，习近平按惯例以电话等方式慰问中共退休的老干部。丑闻前身的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亦都出现在慰问名单当中。而同日澳洲网球公开赛现场正派发1000件印有彭帅在哪里的 T 恤声援。而江泽民派是苦心炒作排名第一，反而被习近平利用。29号新华社发布的慰问名单当中，排在最前面的是江泽民，张高丽排第18位。这个是自彭帅事件发生以来，张高丽首次出现在官媒报道当中。当日澳网女单决赛现场派发彭帅在哪里 T 恤的活动组织者表示，这些 T 恤会被带到法网、温网和美网等赛事，只要彭帅一日未获得自由，活动就不会停止，希望能够通过转播将彭帅失踪一事分享到全世界。国际传媒纷纷推测习近平会如何处理张高丽。台湾政治大学教授李友谈表示，习近平而家陷于两难，因为张高丽曾经是北京冬奥会筹备工作小组组长，这个时候如果处理他，会更凸显出奥运状况连连。如果不处理，牵涉到国际的声援，再次凸显中共的负面形象。多间传媒披露，张高丽试图得益于江泽民及其情妇王丽满。张高丽早年投靠王丽满，之后巴结上江泽民做了政治局常委。学者袁洪兵提供内幕消息说，习近平打算在第三份历史决议当中公开点名批评江泽民的政治腐败，当时让栗战书提出，但张高丽带头反对，最后没有达到目的。而张高丽丑闻被曝光是习近平用来警告江派的。29号当晚，江泽民、曾庆红派系连夜加班，在他控制的多维网上发表文章，名为习近平等中共高层慰问老同志，江泽民排第一位，还配上一张江泽民趾高气扬的照片，形同向习示威。而对比新华社通稿，江曾派系特意删除了一些习近平非常看重的话语，多达159字。跟住30号，人民日报头版再刊发了新华社通稿，将被江曾刻意删除的那些字，特意用黑体字着重强调，变成了江泽民第一个表态支持习近平，而不是慰问。29号，川普在德州举行名为拯救美国的集会，现场人山人海。集会上，川普痛批拜登的边界政策，他说看不出为什么要出兵到乌克兰，应该将美军部队部署到美墨边界，堵截川流不息的非法移民，才是保卫美国。他说目前最重要的边界安全是美国的边界安全。他指控拜登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最重要的是要加派更多人手到美墨边界驱赶偷渡者。如果中期选举当中共和党获胜，川普说我们将会追究中国外泄病毒的责任，并为其造成的损失和痛苦赔上几兆美元。他还承诺将会恢复收足美墨边界墙，并说这些墙将会在3个礼拜之内完工。此外，川普还公开支持加拿大卡车示威游行。近来有几千辆加拿大卡车组成的游行车队抵达渥太华，誓言要留在那里，直到说服政府取消所有有关疫情的规定，即是立即彻底取消和 COVID-19 有关的所有非常性措施，取消强制戴口罩，取消疫苗护照，让每一个因为接种疫苗状况而被解雇的加拿大人恢复工作。这场活动已经受到加拿大全国民众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关注。外界揣测川普是否可能在2024年卷土重来。事隔两年，川普再度造访德州，为自己主持政治活动，现场可谓冠盖云集。主持人包括大联盟球星、绰号火箭人的克莱门斯和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等。上个礼拜，川普在佛州打高尔夫球时，一名球友向他人介绍川普是第45位美国总统，而川普在挥杆前回应说是第45和第47位。 28号有博主发布了一段微博影片，此事亦都迅速被众多网友在 Twitter、Facebook 等社交媒体热传，引发网友广泛热议。影片当中，一名女子被铁链锁住，衣衫褴褛，口齿不清，据讲是因为牙齿被拔光，住在一个破旧的小屋里面。据讲她是某县一个镇上的八个孩子的母亲。这件事曝光之后，很多网友都认为这一名女子是被拐卖来为这一家男人生孩子的。但是这一件事发酵之后，当地官方出来发通报说，此女1998年8月就同该家男性领证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据家人同邻居反映，该女性患有精神疾病。但很多热心网友仍然在寻子网站上找出多位同这一名女子有相似之处的失踪多年的女性，其中一位四川南充市的失踪女孩同这一位戴住铁链、衣衫褴褛、牙齿缺失而且精神不正常的八个孩子的母亲最相似。此外，网友质疑这八个孩子的母亲为什么结婚之后隔了十几年才有一个孩子，为什么会被戴铁链，为什么有精神病，为什么牙齿没晒。这些事如果想深一层，其实是有些细思极恐的。从另一段采访影片当中，网友发现这一家人收到了很多有心人士捐赠的衣服，大多数都是捐给他们家的细路和那个妈妈的。这一名男子身上的衣服大概是有心人士捐给他老婆的衣服，但是他却将这一件比较好、比较暖的女衣拿出来着，而他老婆却在大冷天衣着单薄，却没人理。当日大陆传媒记者联系当地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正在调查此事。有网友说，生个女出门被拐，在屋企做小公主的女儿忽然堕入地狱，被虐待囚禁，生子精神崩溃，一个好地地的屋企就此毁灭，法律这个时候忽然帮不到你了，还觉得中国是最安全的国家吗？有网友说，昨日仲喺度估可能系被拐卖嘅妇女，今日就差唔多证实咗。只有官媒此时默契咁集体失声，当地村长、乡长、居民肯定都知道，只能够说明嗰个地方就系一个盲山咁样嘅恶业之地。29号，四川当地警方已经联系到南充失踪女孩嘅妈妈，并对事件展开调查。DNA 之前亦都已经采集入库，睇嚟网络嘅呐喊系有力量嘅。有网友说，闭眼是王朝盛世，睁眼是地狱熔炉。目前华府、伦敦乃至几乎的国家团队内，建制派依然深信俄军入侵迫在眉睫，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和核心圈却不大相信西方情报圈拿出的紧张态势评估。华盛顿邮报报道，一名泽伦斯基的幕僚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氛围觉得美国出于政治理由而夸大了俄国威胁，这个或许是为了逼乌克兰接受俄国所提的不得加入北约的条件。美国频称战争逼近，使先前禁援乌克兰的经济效果几乎已经抵消。幕僚群担心引发大众恐慌还会造成社会动荡，让泽伦斯基政府出现不稳，反而有利俄国趁机扶植国内亲俄力量。泽伦斯基28号表示，俄军固然已经陈兵十万在边境，只看卫星影像虽然能够看出俄军增加，但无法得知是要展开攻击，可能只是一般轮调。目前对乌克兰而言，最大威胁还是内部不稳。他呼吁西方国家不要在俄军进兵一事制造恐慌。一名专精俄国事务的拜登政府官员说，泽伦斯基和他的团队是按他们自己的优先事项作业，然而这样未必符合情报和军事的优先要务。法国官员虽然同意美方评估的俄国威胁和规模，但不认为俄军会马上动手。德国亦都持怀疑态度，一名德国高层官员表示，如果美方握有相关证据，那显然还未同柏林分享。报道指出，西方情报圈相信乌克兰军队毫无机会挡住俄军，西方提供乌克兰武器亦都不大可能改变结局，意味交付武器给乌克兰不过是象征之举。 由美国广播公司同益普索集团合作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发现，多数美国人认为最高法院是出于党派之争，而拜登竞选时曾经誓言要选择一名黑人女性填补高等法院的空缺，这样引起了选民强烈的反应。几日之前，最高法院最资深的法官布雷耶宣布将会退休。民调显示，76%的美国人希望拜登考虑所有可能的提名人，只有23%的受访者希望拜登履行选择黑人女性的承诺，而大多数民主党人亦都考虑所有潜在的提名人。根据民意调查，69%的人不赞成拜登处理通胀的方式，大约75%的人说经济不太好或者好差，69%的人不赞成拜登对枪械暴力的看法，64%的人不赞成他对犯罪的处理，64%的人不赞成他处理移民问题的手法，56%的人不赞成他处理俄乌紧张局势的方法，56%的人不赞成拜登在经济复苏方面所做的工作。该调查是在1月28号至29号对510名成年人进行的调查，结果的误差幅度为-4.9个百分点。30号，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传统新年除夕之前的小年夜发表新春谈话，感谢全球民主国家对台湾的支持，并承诺台湾要大步走向世界，面对中共不断的压力，展现出不屈服的态度。蔡英文表示，过去一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民众团结克服困难，包括在疫情下大幅提升疫苗覆盖率，更加在公投时共同决定台湾发展方向。台湾出口18个月正增长，去年的经济增长率突破6%，创下11年来新高。路透社话，台湾不单只得到传统上最坚定盟友美国，仲获得日本、欧洲国家以及7国集团的支持，这样令台湾感到鼓舞，但同时亦都使北京感到愤怒。蔡英文今年的新春谈话当中没直接谈到中国，去年他曾经特别祝福对岸人民新春安康，希望能够共同促成两岸的和平稳定，但北京拒绝接受祝愿。另外，当日习近平在春节团拜会上发表春节谈话，说过去一年香港由乱转治，反独促统斗争不断加强。27号，中共驻美大使秦刚接受 NPR 专访时说，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最大的火药桶，如果台湾当局在美方撑腰下持续推进台独，可能将中美两国卷入军事冲突。台湾陆委会29号回应说，中共不断对台军事威胁，造成台海情势紧张，已经是国际公认事实，并频遭严正关切和警告，中共外交涉台官员近日颠倒是非的错误言论，是刻意阻碍台美互动，企图合理化侵犯台湾的挑衅行径。中华民国政府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民主，将会持续同美方等理念相近国家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台海同区域和平稳定。今日的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